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蒙哥。
哦，你就是蒙哥啊，是山外千园的啊，世外桃源。
到那个都已经不重要，那个都已经成为上一个世纪的历史名词了。
我们现在换到这个平台上面，也希望弟兄姐妹朋友们都能想起来，山外千园，世外桃源。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小园子来了，我们已经做了多少个节目？差不多二三四个，对不对？那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可能需要做一第几集的节目啊？
零级，哎呦，这个因为第一集的时候没想到。
对，但是这零级我们主要要说什么呢？其实要说的东西呢，这一阵子时间下来呢，哎呀，实在是蛮多的，而且呢，越说越想呢，心情就越沉重啊，所以这个第零级呢，可能有点枯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月饼，对不对？
对，第一集的时候我们说的非常的简要，可能听众朋友们并不知道是干什么。
需要跟听众朋友明白的讲说，我们到底是谁？至少说我到底是谁？
哦，对呀，我们到底是谁呢？
老头需要先解释。那个我们这个管园子的小姑娘呢，等一下她可以自己决定，来日方长嘛。我的这个网名啊叫做朱恩蒙，有的时候我就用恩蒙。后来做节目，在网上很多人叫我蒙哥。我在网上的录音呢非常的多，主耶稣说要用你所说的话定你为义，也要用你所说的话定你为有罪。人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我是在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在做这件事情。的确，我在网上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本来姓段，你认识几个姓段的？
加小学同学在内三个。
那还不错，我真名叫段永辉。
哦，我第一次听到您真名。
对，是没有关系，真名可以去搜的，因为以前搜出来都是什么罪犯啊之类的，所以我就放弃。诈骗犯尤其是，哎，我是从小在台湾长大的，78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年25岁。对，你算算看，我现在几岁了啊？我来美国以后和我妻子一起信主，剩下的时间就是在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在服侍蒙主的怜悯。你想那个时间正好是改革开放，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跟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接触啊。主也用我们传福音，所谓的建立教会呀。当然，我们这个教会不是说去开个分堂是什么的，我们就是直接到社区里边传福音。你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啊，这些教会都是大陆的弟兄姐妹自己组成的。我们就在旁边做个辅导就是了，但是因为在美国的关系呢，所以从一开头就接触到，包括现在所谓的福音派的正统教会啊，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啊，或者是这个地方教会的啊，尼弟兄他们路线的，或者是灵恩的啊，我们都有好朋友，也都有比较深入的明白。开始做工之后呢，当然就比较没有时间再回到从前的教会去看老朋友了。我们这样一直做到差不多10来年以前吧。那么现在呢，为什么决定要进一步突破网站的这个格局，并且要以真面目见人呢？小园子，你要不要猜一下这个老头的动机在哪里？
动机有点不纯呐、刚才前面说山外天元呢，实际上就是蒙哥一直做的这个网站，可能我可以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你进去看就是个大货仓，我把它叫一个大垃圾堆啊！我们不断的有各种的查经的，或者甚至综艺节目性的广播节目都在里头。但是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儿啊，假如你是中国人信主的，其实你可能认识我，你只是不晓得而已啊！因为我的出身是一个学音乐的，所以你假如唱过什么空谷的回音呐、水连着天呐、誓言呐、馨香的末药啊，那些歌其实是我们写的，因为我们向来就是不具名不出版。那有的歌只是说其他的机构要求说可不可以拿来用，我们就给他们用，因为我不相信版权这个东西，我也不同意，所以我写东西呢干什么都是不具名的，而且完全放弃所谓的什么版权啊。所以你可能跟我还有一点点啊浅浅的渊源，就是盟主的怜悯呢。我现在70多了，本来我就想说呢，有个大垃圾堆啊，但是后来碰见小园子，算是我的小孙女儿辈是吧？
哎呦，没有那么小了。
但当我看见下一代、下两代的弟兄姐妹，尤其像小园子，我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呢，好像稍微更明显一点，就是对于目前教会教导、神学啊各方面的东西呢，有相当的忧虑，你也可以说是不满意在里头。
其实是忧心啊。
你这样讲也行，我本来就把这个东西带进棺材了啊，也没我的事儿嘛，对不对？见到小园子，最近几年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我开始觉得，其实我一直认为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我现在开始觉得说，好像应该出来做点什么，说点什么。说来话很长，也是我们做这个第零级，我们现在整个的信徒也好，教会也好，在一个极大的迷失、迷惑与迷信中间呢，打转已经转了很久了。再加上现在在美国的教会极力的投入政治，中国的教会一头钻进改革中，暂且不说从前遗留下来的，包括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的问题，政府各样的政策。这是一个教会需要重新检讨、重新归零的时候。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认为这是神对他教会的管教，更甚于来自撒旦与世界的逼迫，是多年积习所造成的自杀现象。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局的，只会使得福音与信徒更加的迷失。更不会带来所谓末世主来前的大复兴，那是痴人说梦。所以，当主给我们这个怜悯，给我们这个时机的时候，像我这种，像圣经这样说，稍微有点年纪的啊，无用的仆人呢，也可以提供一些我们这些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与角度，希望能够帮助将来的啊，不是将来就是眼前的，包括像小园子这一代的有心要服侍主的人呢，能够少走一点冤枉路，或者至少当你预备把你的全身心投进去的时候，你不是在投入一个别人已经重复了很多次的错误里边，然后到最后弄得很灰心。因为实在目前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年轻的少壮的弟兄姐妹所在走的教会路线呢，以及服侍上所遭遇的困难，往往只是重复以前的错误而已，因为以前的错误都被掩盖，也没有被解释，也没有被说明。
对对对，其实就是教我们合理避坑。然后我像我这种已经在坑里的呢，还是往外望一望，看有没有机会爬出来。那我呢，其实就刚才我跟蒙哥其实是这个段牧师了。因为照他所说，他口袋里是有牧师牌牌的，我跟这个段牧师认识其实才半年，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在就刚刚他讲的这些问题，我的看见，我们有很多的一致性，然后我呢也不是单独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有一个这种体会和感受，我是2016年。3月25号受洗的，10年的基督徒了。原来是在密苏里，的一个城市，只有一间华人教会，就在那里受洗成长。起初是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好，然后慢慢的呢，就好像开始发现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的对。我们说这些，并不是在说要跟这些教会或者我们经历的这些有什么对立。作为教会的一份子，其实是在自我剖析，也同时希望有一些还没有想到这些，或者感觉得到有什么，不太像圣经一样的一些传统、一些现象有一样的感受的人，可能没有什么表达的机会。也许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事情是有共鸣，我们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看见，一个能够叫醒更多的人一起走天路。我是理工科背景啊，和段弟兄有些不同。他常常写歌，有这种很感性的，但是我有更多的就是理性的，思维。当然，这个在主里面就不说什么了。希望我们都是在主里做新人。
小园子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么多年下来，我虽然没有在现在北美华人基督教界的这个大道上行走啊，周边知道我的人还是对我呢，有一些，就圣经讲的美名恶名了，可以说都有一定的真实性。我也 不太在乎，尤其你到了这个年纪啊。我讲的东西呢，已经证实会得罪很多我的老朋友。那我虽然被称为牧师呢，可是一般在我们自己啊蒙主恩典所服侍建立的教会里面，叫我牧师是要发钱的啊，因为牧师其实就是一个牧者或者是长老，他不是一个所谓的神职人员。那我也要特别声明呢，我是故意不去念神学院的，我也没有念过神学院，但是比起一般的信徒呢，我还是算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人，也是服侍上的需要。我对目前的神学的教育呢，的确有很多很偏颇的，你也可以说是成见，但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拿来和圣经比一比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以后我们会慢慢讨论下去，但是大致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要把我的真名字出来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大海啸，它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人工智能嘛，本来很多人喜欢做网红，每天在上头讲，哎呀，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讲而讲。人工智能一出来很好啊，大批的人开始躲在幕后做，因此你讲的东西呢，弟兄姐妹总是会想说，哎，你这是哪里搞来？你是哪一个 AI 教你的？我选择在这个时候以我的真名真面目来见人，是为了征信。我所说的一切呢，我自己在主面前负责。我所说的东西呢，除了有关历史的、时事的这些东西，凡是与圣经教会相连的，大概也是你在目前无论哪个品牌的 AI 上还暂时没办法找到的东西。我一直是一个故意隐藏起来的工人，因为我不觉得主给我一个职分去修理、去改正目前我所看见的问题。那当然大前提是说很可能我看的全错，但是即或我看的对呢，主并没有给我这样一个托付或者职分，所以我一直是把很多的东西藏起来，放在网站上跟我们自己的同工有些讨论，从来没有意思要拿到大街上去亮。现在我也不是要拿到大街上去亮，但是因为我们开始做诊断了，对不对？我们开始对现实的几乎是跟教会跟基督徒所有关的一切问题要做一个全盘的考量，这时候大家必须知道我是谁，我也不能躲起来，对吧？尤其我必须出来，免得连累了小园子。
刚才说这个段牧师，这您是知道我每次都是生气了才叫您段牧师，对吧？
对对，你叫我这个我就有点害怕了。对
对,
对，
平时就是叫蒙哥，嗯，正经点段弟兄，然后生气了就叫段牧师，对吧？
我自己写牧师的是木头的牧，狮子的狮。
啊，好吧好吧，在教会里时常看到一些不太合圣经的，甚至说很不合圣经的事情，或者弟兄姐妹因为还不太理解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说的时候，诶，可能就是有一些误解，就会觉得好像也不太利于这个弟兄姐妹的教会生活，对吧？但是呢，我之所以敢在这儿跟蒙哥一起做这个节目呢，其实马丁路德的那一句话还是很激励我的。
哪一句话？
就是我的良心只受神话语的约束，因此呢，在我们讨论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圣经的依据，也可以来讨论。
是 是, 是，那我们就是从哪里开始入手讲我们心里面，尤其是在我心里面所看见的整个的格局上啊，从巨到细，从大到小的各样问题呢？我想从一个入手点，蛮简单的啊，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他当然是讲到基督嘛。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在传这个耶稣基督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也总是以这个为根底嘛，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句话有一个孪生兄弟，很多的基督徒可能连注意都没有注意过，就是哪一句呢？要不要猜一猜？
那哪猜得到，我满脑子还在想我的台词呢。
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嗯，
这为我舍己与为教会舍己是同一个十字架，同一位基督所 做成的工作的两方面，那大家要不要想一想哪一个可以说是更重要呢？就是神来讲的话，
当然是教会了。
对对对，这不是说我们个人不重要，那找到那一只迷失的羊，他扛在肩上，天上的好大的欢喜快乐，但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后面就没有什么话了。你如果被这个爱感动，那你自然就会开始去体会，要去效法的前面所说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嗯，
但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后面带着一连串的话，这一连串的话呢，就可以说是我们做这个五人月饼最基础的一个出发点。这样的话，小园子会不会背啊？
我只会背前面的，因为前面的事关重要。
丈夫爱妻子是吧？
后边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你看看后面引出多少话来？你可以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呢，他这个爱是不要求回报的，我们是可以这么讲的啊，不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心意，他当然要我们长大成人，可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不一样了，基本上他对这个教会有一个要求，叫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自己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洗净的教会，而且是神话语来啊洗净的教会，而且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而且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弟兄姐妹不是没看见这句经文，但是这句经文在今天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立刻想到什么东西啊？
想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对不对？
嗯，
那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如果跟你说他要得到的这个教会也包括无论是在密苏里州或者像我是在德州的休斯顿，我们做工也主要是在德州，比如我们现在有个很小的教会叫做满福教会，是不是为满福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满福教会洗净，要让这个满福教会成为圣洁，这个满福教会就可以献给自己，而且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满福教会。小原则，你觉得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不管他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是或者我们所说的平信徒，他会同意吗？
不会同意。
对呀，这在不在我们的想象力里边呢？
不在。其实蒙哥刚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了，为什么我就不会背后边这个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的后半段的后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信仰是非常 personal 的事情，我们甚至都不能问，甚至在工作场合也不能去跟别人谈及信仰的事情，像是这个隐私一样，所以这个就变得哎很个人了。我就只记得前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对吧？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哪记得后边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刚才讲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有两面的工作，这两面是不可以分开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叫做个人的救恩。我们现在所说的福音派，是不是？教会，你没办法跟人家谈这个问题。尤其现在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一片流行的口号就是说，哪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啊？
哎，是啊，甚至就是不太在意了。但是我根据我这个十年来哈，因为蒙哥也知道，我很多时候因为生病的缘故呢，我就在家里没有办法，就是我跟圣经，原来是我跟圣经，后来从圣经里边越来越认识神了，就变成我跟神。一开始也是读圣经，就是我，越认识神之后就发现神的心意不仅仅是在我，越读圣经就越发现他的心意在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原来想开要，就是你看哪个教会没问题呢？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那要到天上才完美，对吧？
对，
所以呢，我根本就把自己的事儿管好，发挥我们中国人叫什么，扫自己门前雪，哪管别人晚上霜。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去想教会的事儿，把自己管好。只要一扯到教会事儿呢，别人说，那你呢？你也不是好见证啊，对不对？但是呢，一个真正读神的话的人，我不相信他读不到 神的心意在教会。所以越想读神的话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个人真的是 personal 的信仰，个人跟主的关系的时候呢，又不得不被主带到他的心意当中，不得不去关注教会。
对对，那这种道理呢不是没有人讲啊，比如说地方教会像尼托生他们的系统就非常讲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要有身体的概念，国度的概念啊，这个教会是这个神荣耀所充满的所在，教会要发出能力来，这种道理不是没有人讲，但是讲着讲着实际上他们在说的是我们这个教会，尤其呢是我们这个教会的讲台啊，所以他们中间一直有一个所谓神话语的执事，这个不在圣经里边的名词在传承着，这只有他们的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因为我们的讲台讲所谓属灵的事情，生命的事情，你们呢都是宗派，所以尼托生他们当初才会有所谓地方教会一地一教会种种的说法，都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驱动底下去做的，神要从教会里面呼召一批得胜者出来啊！教会里面不是人人都是得胜的，咱们甚至已经不太在讲这个得胜的教会这个题目。我不是要把话题扯远，北美华人教会很喜欢定目标嘛。如果我们2026年的目标就是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基督做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满腹教会，作为今年教会主要目标。哎呦，很少教会去效法啊！在这里，我只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认为啊，这些话不是指着本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而言的，而是指着一个新耶路撒冷，甚至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宇宙性的教会啊，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这里只要把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往上送呢，神在那里会把它一切都组织好，哎，到了新耶路撒冷肯定是没问题，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对我本人所在本地所在教会的要求，你再冒一个非常大的险。
哎呀，我已经冒了10年这个险了。
为什么这样说？启示录7封信写给7个教会，它不是写给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对每一个教会它有一定的要求。保罗也写了7封信，也写给7个教会，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把握？现在耶稣基督不会写一封信给我所在的满腹教会，你真有这个把握吗？他说家主要和仆人算账，教会的长老要为你这个基督的心腹啊，你这个满腹教会有没有任何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为了这件事情你要在神的面前交账。
人好害怕。
应该害怕。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罪不少人，因为人家听不见这个事情，弟兄姐妹都在干什么，都在青草地溪水旁睡着了，你怎么拍拍不行，不像以利亚天使一拍就醒了，他醒了跟他说当走的路甚远，现在弟兄姐妹拍不醒的，教会是我们养育儿女的地方，教会是我主日来敬拜的地方，教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了耶稣基督又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我们整个的心态，这种心态很可能叫做睡着的心态，是我们在一个最大的危险里面，撒旦让你觉得神对教会的要求不是对你今天所在教会的要求，但是这一件事情就够了。
嗯，我在成长过程中在我们教会时常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弟兄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在谈到一些深刻的属灵的问题，就是灵里的或者对教会或者对国度的一些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看见这个词了，好像聊不到一起去，因为我当时的状况就是每天都需要去医院的，常常也是为教会的事情很难过很忧心，然后每一天也为教会祷告，在教会也有些服侍，晚上睡觉的时候让我睡不着，让我看到弟兄姐妹好像就没有明白这个教会对我们
是
多么的重要，是神的心意，不仅仅是我们在空中去寻求宇宙型的教会，哎，我的弟兄姐妹在哪儿，真正的弟兄姐妹在哪儿呢？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也哭，我说主啊，就用圣经里面的话，我整日为你的殿焦虑着急，心如火烧，你不在意吗？然后呢也有姐妹就说，其实你现在应该多考虑你的健康问题，多考虑你个人的你们的家庭的建立或者财务啊等等，我也知道如果我能控制的话我也不想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
但这真的是神给的看见。
对，原则讲到这个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去稍微再走一点点，因为我们到现在只讲了两个经文，一个就是基督爱教会，一个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不对？但是这些有关于神在今天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你一旦能够把这个观念稍微装在你的脑子心思意念里面，你再去读圣经的话，你真的是会害怕的。因为保罗把这件事情叫做什么呢？首先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这句话因为读得比较惊人，所以大家多少还是知道的。什么基督啊？基督的患难还有缺欠？缺欠不是说救恩的缺欠，而是说基督患难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为我舍己。这个可以说这个在福音里面已经做得完完全全的，可是为教会舍己，为要得到的那个荣耀的教会还没有做完。那这件事情是交给谁做呢？交给保罗做，彼得做，对不对？这个叫做福音的指示。然后他接着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指示，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那这个道理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历世历代所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呢？他在以弗所书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些时态的字太重要了，他不是说要借着新耶路撒冷使将来天上执政掌权的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不，现在这一句比较属灵的话就是神要向天上执政掌权的夸胜。现在他借着什么教会？借着马夫教会，就是你所在的各村教会。这是所谓的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主耶稣在山上所造的城，在世上所发的光，这都是从教会来的。这个就是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你有没有这个领悟在里边？它的影响力太大了，对不
对？
对
呀，我想到这个时候就是刚走的路甚远。
是啊，赶快吃点东西。所以我们也拿点五仁月饼下来。假如你第一次听见，第一次开始这样思想的话，那请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好好读一读，你好好的想一想，至少把我这句话记在心里。你如果认为神在你现在所在的教会，你所参与服侍的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所谓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你如果认为神没有这样一个非常啊，不是 personal 而是教会呢我的要求的话，你在冒一个很大的险。尤其你假如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长老，你冒的险可大了。
嗯，那是
因为他把家业交给仆人，要跟仆人算账。有的仆人是做得不好的，有的童女是没灯没油的，你这么一想就明白了，是不是？他家业不是恩赐，也不是说你的能力，神把家业交给你，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他的羊群。我们可以不明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有一位非常非常明白的，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积了2000年的经验，专门对付教会，是谁呀？
当然是撒旦了。
对，主耶稣怎么讲？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下一句话是什么？阴间的权柄。你只要开始传这样一个信息啊，谁马上来了？不只是撒旦来了，他带整个阴府的权势。所以这个权柄原文做门，他是请权力来进攻教会。主耶稣讲得很客气，阴间的权柄怎么样啊？不能胜过教会。但是他也没有说教会一定可以胜过阴间的权柄，
也没有说，
没有。你到启示录里面去读读主耶稣写的信就知道了嘛。这个教会这东西在神的心意里面太重要了，又是所谓基督患难的缺欠，因此撒旦其实他没有办法对于基督耶稣那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个人救恩做任何的破坏，因为已经成了，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已经做成了。 但是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成，是交给使徒，交给一代一代的信徒去做的，教会。当你从这个角度慢慢的去思想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跟教会有关系的东西，包括我们所用的字，所用的词，我们对一切的解释，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教会需不需要向主交账这么基本的问题开始了，通通都已经被撒旦撒满了教，而且早就把全团发起来了。失掉方向的基督徒固然多啊，失掉方向的教会那更是多啊。
经常当我看到这些社会的现象的时候，也感叹教会非常软弱。
对，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他那个他用的不是你，他是用的你们的。那个你们所说的是什么？就是他造在山上的城，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神心意的所在。他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我们现在常常说，哎，教会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了不起就是做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一块砖，然后各方联络的合适呢，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你既然有这个观念，你想想看，如果新耶路撒冷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我们现在这块砖可以没有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要求吗？肯定不行的。对，然后我们常常讲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啊。以弗所书这段话呢，是说我们常常拿来引用，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最后一个字啊，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什么所在。听众朋友，在你的教会里边，神到底在不在家？神不在家这个问题可大了。神怎么会不在家？那到了老底家教会的时候，谁在里头，谁在外头叩门呢？
主耶稣在外边。
那就是了。所以你说啊，不是我多事啊，感谢主，我们在服侍的这个满福教会呢，只有几对年长的弟兄姐妹，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有从中国的，有从美国其他各地的。听众朋友要参加也可以的。就我们彼此的关系来讲呢，啊，没有什么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虽然不敢说圣洁没有瑕疵的，但是至少我们不吵架。每次在一起擘饼呢，我们心中没有什么芥蒂，彼此接纳。我们准备一起建筑，一起建筑，大家约好的。
我们也没有一起去抱团发财，然后就把主丢了。也有那种自己好起来了，哎，主不见了。
当然，越来越发现这其实是一件最难的事情，就是因为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比较大，甚至只要中小型的教会一样，因为你继承了很多历史的问题。当年在教会的成员，他没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当成最重要。他最重要的是要领人归主啊，要建堂啊，要聘牧啊，是不是？那讲到这里呢，差不多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看见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节目要做？既然教会是这么重要，那拿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所勾勒的教会跟现在我们所有的教会比一比的话，嗨，问题实在太多了，可以讲成许许多多的专题，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五人阅兵。那再说一次啊，我们没有选择这个很有学问的腔调名词，我们尽量用白话啊，这样让有学问的人如果要丢弃我们的话请便。我们可能讲的话会得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指责某一个人、某一个教会、某一件事情。虽然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在我们的阅兵里面，迟早会有一些我觉得应该被翻到台面上来的事情，是有名有姓的，我也不会避讳，因为那是圣经的榜样，都是为了帮助下面的世代。假如主许可，假如环境给我们一个空隙，让我们可以重新把这个新旧装在新皮带里的时候，知道怎么去制作这个新皮带。就好比说我们已经做完了的这个第一个季度啊，主题是什么东西啊？
克雷西亚，
爱克雷西亚，对吧？教会啊，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大家都认为教会是从世界里找出来的一批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解释。耶稣基督那句话，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你绝对不可以把我的两个字拿掉啊！为什么这样说啊？我的教会是四个字一定要一起解释的。主为什么要去用一句外来语，用一句希腊话，而且是一件希腊事来称呼自己的新娘子？保罗为什么被拆到马其顿以后才开始建造所谓外邦教会的典范教会？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定需要把它弄清楚。那第二集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第二集我们讲到我们刚信主以后的新人跟旧人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大概是有一集比较偏重教会，有一集比较偏重这个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因为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的啊。但是一般我们会认为说呢，有了很健康的基督徒才会有健康的教会，你可能想错。保罗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写信主要都是用复数来写的。那我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这种俗话啊，就是说呢，田好庄稼就好，不是庄稼好田好，教会不是种玫瑰花，这个田一定要有耶和华赐福的香气，像波阿斯的田一样，你才能够长出好的一批一批的庄稼来，弟兄姐妹就自然会长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都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我们要把弟兄姐妹送到外面去上一些课啊，弄一些选神学知识啊，受一些某种的训练，然后你再回来，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完全找不到根据，找不到榜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第二集讲新人与旧人呢，就比较讲到个人方面，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与这些主题有关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给乱用了。比如说大家一定常常用的什么老自己、老亚当啊，这种说法是非常害人的。属灵啊，属灵人啊，这种中国特色的神学，魂是思想、意志、情感，魂一定需要被炼净，这种什么天然生命，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也许你要说这么清楚干什么，用的也没错呀，但是实际上就发现这样的错误认识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好像是信主了，
对，尤其是成圣了，属灵了，看起来很虔诚了，知道怎么说话、怎么祷告、怎么交通了。
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不觉得他是信主的，但是教会外边别人又说他是信主的。
怎么我想的是反过来的，教会里边大家都是武林高手高来高去的，教会外面呢，其实你看不出他和世上的人有什么分别，他可以活在一个最有所谓生命、最有所谓追求啊、最有讲台供应的一个群体里边，但你说他真的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吗？不见得。我还是喜欢你讲的那个把信仰变成一种修养，怎么样对付自己啊，怎么样去掉天然生命这一类的东西。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一点面教能叫全团发起来，我们要回到圣经看看它的教导究竟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就已经够我们用了，这个是我们的底线。如果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中国教会还有机会再重新发芽的话呢，这个一定需要是我们的底线。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讲一个新的办法、画一个新的蓝图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撒旦已经做工作了2000年，有很多的东西都已经给搞混了。再加上我们对西方神学的迷信，是不是？如果那些东西真的这么好，为什么白种人的教会都走到末路穷途了？怎么回事？如果台湾的教会、台港的教会这么有看见的话，那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台港人都不见了，只剩下大陆人？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对的话，那怎么又会走到这么错的结局呢？真的是得好好想想。哎，讲到这里是有点伤心，但是我们得停一停啊。这个第零集呢，恐怕还分上下，除了已经上市的这两集之外啊，第三集要讲什么咱们歇会儿啊，下集再继续说吧。